我稍微提一下，因为佛陀出征法人四谛苦集灭道，我以前就有一个念头啊，这要怎么修啊，也看到数字啊，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等等，虽然会背，但是不清楚要怎么修啊。后来慢慢学，会对这个去思维怎么修，后来慢慢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些突破。但我也知道听这个可能会有一点不是很懂，事实上我刚刚要上课的时候，我要讲课的时候，我内心有点怕怕的，所以怕怕的话是怕你们都睡了，我是有点怕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想一想说还是要讲，现在可以懂那是蛮好，如果说不是很懂，至少你有熏习过一次，那以后你如果有因缘在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，还有一个依循路可以走。要不然我们这个几乎里面我不是很清楚了，我记得我以前的话我都会背，所以因缘我也会背啊，不要那修我啊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浓缩。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要修，事实上说坦白不可能，但是可不可以修，可以事后修。怎么说呢，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，是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起什么，起普陀觉罗我执，想要保护我，这个一定的，除非你已经现证空性，那个就没话讲。但是因为我们走这个修行的路是很踏实的面对自己的心境，所以我才讲说，除非你已经现证空性了，不然的话面对境界独立石头一定会期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是圣人啊，不是圣人就一定会期待，出果都还会现起来，那更何况我怎么不会？只不过出果它不会一直现起来，然后再非礼作息造轮回之业，它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还没有证到阿罗汉嘛。但还没有证到阿罗汉的俱生轮我执还没有断，没有断一定会期待，更何况我是还入地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阴没掉，说实在的已经蛮不错的啦。我们遇到初婚的那些令我们起贪的啊，我不要，我被喝啊，乞丐就很了不起的了。学习了以后，我们这样还不满足，因为初婚的挡掉只不过是什么善业，我没有造恶而已。可是这个没有造恶呢，不代表我种下是什么，是导引我解脱是业呀。因此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以后，我们就把我们面对境界起不愉快的、起贪的，事后我们就去思维，把这个境拉回来。那我们呢，坐着或者在看顿住的时候，看到空性的道理，然后把这件事情拉回来思维，说当下我起不愉快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我好像被伤害了，对不对？那那个真实的我，你每一次思维它，每一次去观察它，它就在你的负面心越来越显现起来。所以那个戒定会讲说，贼手你看不到，那你怎么去抓它？你怎么去绑它？甚至到最后你怎么用智慧去把它杀了？没有办法。所以轮回生死的那份根呢，一定要在我们的心事慢慢的观察以后，它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明显。而这种明显呢，事实上有分两种，一种是你入圣真禅定所观察到的，可是在还没有入圣真禅定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观察到？也可以，只是没有圣真禅定那么很清楚而已，但是可以。所以我们事后就把这件事情拿回来思维，思维独立实体的我，它显现起来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独立实体的我，它会显现的越明显。那有这个独立实体的我，那个我嘛，我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让它快乐嘛。当下的我，你一定会这个恒常嘛。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老了以后真的死亡之后他不想死，因为他认为我是恒常的啊，死是苦嘛，不仅恒常还要乐啊。因此呢，就拿这个事后拿来观察这个独立实体的我，如果是那么很真实的话啊，又跟运体存在方式是那么很真实吗？好，那个时候透过我刚所说的，其实我说的这些理路呢都没有离开俱舍论。因为我在上课的方式，我不大喜欢抓另外一种不是佛法的语言，我不大喜欢抓世间的语言来代替佛法的名相。 为什么说？因为当时玄奘大师要安立这个名相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祖师大德经过那个时候的皇帝主持，而且那个时候的人汉学那是没话讲的，所定下来的文字，就这样的程度，除非我已经修到某一个程度，有一点像佛一样，我才敢改，不然我不敢拿其他语言来用。譬如讲说，我们说慈悲，现在有人都讲说叫同理心。慈悲跟同理心怎么会一样？同理心什么？是心理学的呢。如果慈悲心就等于是同理心的话，那些心理学的大师，大概都菩萨了。所以我不会拿那个来代替。我有一点老古板，就遵从论著的文字，尽量我就这样的把它写下。那我们去体验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又拉回来说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实有跟运体我们拿来观察。你看啊，当你在那边思维修的时候，我这个我，你跟他思维一下，当你呢前一个月前年被某一个人损害的时候，当你一思维起来的时候，心里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点不那么快乐？是不是这样？譬如说在还没有出家之前被人家倒汇了50万，想起来了心里还是会有一点好倒霉，还是不愉快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不愉快起来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受，佛陀说观受是苦，对不对？观受是苦，一定要注意哦，在实有的基础上而成立的观受是苦，而不是受一定苦。譬如讲佛有没有受？有啊。阿罗汉有没有受？有啊。那他们是苦吗？没有嘛。所以佛说观受是苦的话，是有实有的基础而推动了这个受。当我们想到这种事的时候，你们跟他仔细的思维，是不是有一个实有的我被骗了，马上那个受是不是不愉快的？是不是这样？观想起来那个受不愉快的时候，如果真的那个人来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骂。虽然现在比较有修的不会骂的很难听，至少会说啊，你离开了，不要让我起烦恼了。因此这个地方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独立实体的这个实有拿来跟这个运体观察。观察如果是实在存在的话，就我们说的不是一就是义嘛，这样而已嘛。结果观察的不存在，好，你看哦，这一份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叫做人无我。那你把这个人无我抓的，慢慢的每一次思维越来越显像的话，当你体会到它的时候，你心里会什么？会有清凉感。我们说那个随顺你无漏的乐会起来。这一份拉回来，我们刚所说的，虽然当下初婚的贪我可以排斥，我不要；初婚的嗔我不要，这个是善业，可是不代表那是什么？那问你解脱如何之业力，并不是。但是你事后抓回来，思维它，升起了那个什么无我的觉受的。那这一份呢，就是种下未来解脱轮回的业力。每一次去思维它，每一次思维它，刚开始思维可能很微弱，但是每一次，给你思维5年、10年下来，这个很可怕。就怕你思维一次，再往6个月，就怕你这样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话，因为我们这样讲说念死无常嘛，大家都会死嘛，但是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会天天想死吗？不会，我还会想天天如同我计划一样过得很快乐。但是如果你每一天想死想死，不要思维太多，你只要思维2-3分钟，每一天，给你5年下来的时候，那个无常心的力量很强哎。我的意思拉回来说，即使思维空性，也慢慢思维。因为我们现在一般的修行就是平常不思维，然后呢，时间到了，然后去猛闭关。看你避得出吗？所以你平常就要平常思维。以前的人闭关的话是说，我已经思维到某一个程度了，我在闭关的话能不能够再往前再推？如果再下去是还有现实生活要照顾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是出家人的话，在福报之量还没有到要解脱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做生事啊。好，那闭完关回来，再回来做生事，那回来做圣事的时候，是要面对我对境的时候，我去闭关的这个程度，我能够维持多久，就体验它。好，那做了以后呢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再去闭关， 再推再推，一直推推，推到你的福德资粮够的时候，那就会有证悟的见证空性的什么机会就到了，而不是呢平常都没有在思维修，然后呢举个一个闭关好爱去，并不是这样子。当然啦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至少还有一个磨练的机会啊。站在比较宽广的来讲的话，也有一个磨练的机会。但是呢，修行的话，最好是用这样子来修。